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从小长大的背景，有些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那么会不会在这个当中我们觉得有些事物跟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相关？白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基督信仰跟你是有关系的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们每一次邀请一位嘉宾，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他的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为你邀请的是板桥贵格会海山教会的郑兴教牧师。小时候生长在屏东枋寮乡，那是一个台湾非常传统的一个乡下地方。那么在他的家庭环境里边呢，他所接触到的也是拜拜啦、祈福啦、迎神庙会，这都是他小时所熟悉的，甚至偶尔有机会听到有人到乡间来传讲耶稣基督，那听到的是村里的长辈们竟然是大骂。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寺庙的神像被偷了，这件事情开始让他去思索，让他开始去想一些问题，真的有神吗？那么如果有神，到底哪一位是真神呢？而我这个人，我又是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呢？从一个少年到一个年轻人，他一路走下来，今天为什么他会成为海山教会的牧师呢？我相信一定有一段他的生命历程。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郑兴教牧师。郑牧师你好，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郑兴教，我目前在板桥的海山教会当牧师。
郑牧师，我知道您成长在台湾南部，那是火车的终点对不对？枋寮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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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谈谈看你小时候的那个长大的环境跟你的家庭是怎么样？
我们小时候当然跟一般的农村都差不了多少，从前生活很苦，然后我们一面读书一面还要做农事呀，就是要放牛养鸡鸭都要的哈。那大一点的时候呢，还要去田里面呢做更粗重的这些农事的工作哈。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我一直想到人活着的意义目标在哪里。有一天家乡的这个拜拜的这个神明哈，叫李哪吒，台语说三太祖，台柱牙啊，啊突然就丢掉了。后来我们村人一直找找，找了好久才找到。找到了以后呢，我们村人要把这个所拜的神明啊，这菩萨要回来。但是对方村的村民呢，他说：“哎，这是我们的神。”结果两村的人就因着这个李哪吒呢，就告到屏东地方法院去了。啊，告了多久？我们小孩子不晓得。有一天听说我们告赢了，然后要把这个菩萨迎接回来。那一天呢，我们在庙门口玩耍，哎呦怎么那么热闹，怎么有游览车进来又敲锣打鼓，孩子们呢就冲啊过去看热闹。我个子小小的，我跑得又很快，我冲到最前面，那跟着捧这个神明的大人呢就进入到这个庙里面进去。当他们要把这个李哪吒把他捧上去放在高高的案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是 这个菩萨偶像的这个左手就突然掉落下来，他就说哇，这个菩萨的手断了。当中有一个长者，有一个老人家，他姓苏，我们都叫他刁魂阿伯。他说这个什么是神呢？神怎么会被拖，现在手又断了呢？他这个无心的脱口而出讲这句话啊。啊，在旁边呢这个小孩子呢，我诶听了就很有意，对呀、啊、怎么是神啊？神怎么会被拖，怎么会手会断下来呢？从那刻开始我就怀疑他不是神啊，我也不再到庙里去拜，以前常常去拜嘛，跟着大人去拜嘛，这是乡人常常有的这些行为嘛，哈，乡下的这个样子嘛。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去拜了。
那你以前去拜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知道你在拜什么吗？
跟着大人拜，这求平安啊、求发财啊。当然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求发财，就求平安嘛，求他个点高多好嘛。啊，就是啊，大人就求发财啊，也就是跟着去拜了，也不懂。
是，好像就是觉得我们也是要有一个什么保护，然后我就这么拜。那么你记得这件事情是在你多大的时候呢？
12岁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那个事件在你们那个村子应该算是一个大事，对不对？
对对。
怎么我们一直拜的那个神明不见了？哈，那可是对你来说，你听到、你看到的，这个很深刻。那你从此就不再进那个庙里头去拜拜？
对。
那家人呢？会不会说，哎，这个小孩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有没有问过？
也没有。因为我们家呢也不是说很在意这些事情，农家嘛哈、一般就是过年过节啊去拜一拜而已了哈。啊，我们没有跟就算了，也无所谓嘛哈。
是。可是我想有一些观念，有一些的思考已经开始进入你的里面了。
对对。
那你不再去拜以后，你这个整个的思考你有继续在想吗？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引发你去注意到其他的方面？
后来有教会的人到我们村里去布道呀，去布道呢，他们就挂个这个大字报，然后就那天教我们这些孩子们唱歌。后来我想一想，他们可能想要向大人来布道，但大人不来啊，围了几十个小孩子在那边唱歌听故事。啊，他们布道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发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一块面包。当时话哈还不晓得这个是面包，只知道这是可以吃的东西啊。那要把这块面包，我们当时话呢拿的东西很守规矩，不会在外面把它吃完再回家，我们就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家里吃。那带回家里吃的时候呢，我们走到邻居哈，有一个老人家就开始在那边骂耶稣，骂基督教，我骂的让我们觉得我们这小孩子觉得好可怕，我耶稣那么可怕。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布道，听到讲到耶稣，我在那个时候被那个老人家这样一骂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决定，我这一辈子不要信耶稣，我就绝志不信耶稣。我们一般说听布道绝志信耶稣，我那个时候小小的心灵哦，12岁哦，我说绝志不信耶稣。但是这块面包呢很想把它丢掉，不敢吃它，但是呢因为当时物资很缺乏，又不敢丢掉，舍不得丢掉。最后呢还是很勇敢的把这个面包吃下去了。哎，这个面包吃下去了呢，哎，所以奇妙哈，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到底进一步在思想这个神的问题。这个庙里面这些我知道他不是神，我不去拜他。但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啊，其实当时候他们传什么耶稣也没有听进去了，很诚实的说唱什么歌也不晓得，只知道他们是传耶稣的，而且基督教，而且是宗教嘛，基督教就这样哈。但是这些思考，这些思想一直存放在心里面，到底哪个是真神啊？耶稣真的是真神吗？真的是救主吗？真的是可信吗？一直盘旋在脑海子里面。
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教会？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我们是一个小村庄，一两百户的小村庄。
所以对你来说，那个耶稣那是你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像对生命你有一些思想想要去知道什么的一个人。
就是想到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生六七十年的光阴的意义目标在哪里，这一些思考一直环绕在脑海里面。还有到底哪一个是真神，就想到这些事无解。后来有一些朋友他们家里是基督徒，我就 跟着他们到教会去。那教会去呢，其实起身去也听不懂，但是教会的诗歌又却又是很好听，哎，我就被教会的诗歌所吸引住了哈。当时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单魂男、安利风、文哈他们这些流行歌曲哈。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大人哼嘛，我们也不懂嘛哈。啊，那些旋律都耳熟能详的，虽然里面的歌词我们没有跟得上，但是里面的旋律都是懂。所以到教会去呢，哎，听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种调子哈。所以我就问了、啊、问这些同伴啊，这些歌是什么时候开始唱的？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到底是单魂男唱的还是安风唱的啊？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也不晓得。以后多年以后信主以后呢，才知道哇，这些都是教会的经典诗歌啊，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的这些有名的世界名曲呀、啊，啊，是这样来的。
才知道这是圣歌啊、哦嗯。
对对。
那曾牧师，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在你们家那个乡村并没有教会啊。
嗯。
那你跟着朋友去教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啊，因为当时我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事啦，就是反正他们绕到教会去，我就很羡慕啊，去看一看啦、啊。
是邻村的、
啊、
对不对？
哎，对啊对啊对啊，
可能要比你们更大一点的那个乡村才有那
个、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你就跟着他去了、
啊、就去看一看啊，到底什么意思 啊去，我们起先也不晓得什么叫墓道啦，也不懂啦，就是看看一下嘛哈。那、嗯、去就被这些诗歌所吸引住，然后呢，哎，越去越觉得越好，然后就开始要读圣经啊，其实也读不懂啊，当时牧师讲到其实也听不懂，但是就有一颗心愿意去啊，我也不会解释为什么我有那颗心愿意去，既然读不懂听不懂又要去，诶，那就很奇妙。我想这是主啊在我内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啊，因为我对生命一直探讨，既然到教去嘛，啊，教去总是要听一听一些有关于人生的问题嘛，生命的价值的问题嘛，啊，这个正好也是我内心的呐喊，内心的需要嘛哈、啊、所以我就继续去，然后呢，虽然听到听不懂，因为牧师不是针对我个人讲道啊，他像一般的信徒讲道，叫你们说要爱耶稣啊，要好好的服侍耶稣啊，要好行为好见证啊，我说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我还没有信耶稣嘛哈。但是我就从教会的这些书本里面呢啊，借来读一些伟人的传记，这个宣教的传记，一读下去发现了，哇，耶稣那么伟大，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耶稣来摆上来舍命来做宣教的这个工作，太伟大太伟大了。但是后来一想，他是很伟大没有错啊，但是他是传他的教啊，当然他写得很好听啊，很好啊。后来呢，我又转向去读一些世界有名人的传记啊，像这个林肯传啊，美国总统、哦、很让我佩服的林肯的传记，我读了好几本呢，那个时代啊，林肯传、林肯小传，林后来又读了林肯人格的发展哈，后来反正读了好几本、嗯。那我们在那时代也读了一些书啊，也知道哦，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是很优秀的基督徒啊，还有呢呀，这个世界最有名的科学之父牛顿也是基督徒。那因为我对音乐又很有心去研究音乐，我们不是音乐家，但是有心去探讨音乐哈，发现了这么多伟大的这个音乐家哈，像这个音乐之父巴哈，基督徒，为耶稣写了很多伟大的这个圣曲哈，还有音乐之母韩德尔，哇，他更不得了，写描述耶稣一生的这个歌曲。后来又发现了，哇，那个这个交响乐之父海顿，哇，他们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基督徒，都写创世纪，写马太受难曲，写耶稣有关耶稣一生叫弥赛亚。我就对耶稣更佩服了，我真的对耶稣很佩服。然后我就向耶稣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很愿意相信你，我需要你来解决我内心生命的问题，因为我内心的呐喊，我发现那人很短暂啊，意义在哪里，目标在哪里，读书，工作，吃饭啊，到什么时候，到70岁，70古来稀嘛啊，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可以到80岁80几岁，但是还是很有限嘛，绝大部分人都是100岁以内嘛啊，主耶稣，我要探讨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啊，你能不能替我解决这方面我的内心的问题啊？因为那已经到教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哈，我就知道哦，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就向耶稣祷告说，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哦，有什么罪？一个乡下的青年人有什么罪？很多罪啊，很多罪，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但还是犯很多罪哦。我们小的时候乡下人们去放学以后啊，都要去养牛嘛哈，放牛嘛哈，尤其假日都要去放牛的，放牛呢一把牛赶出去呢就棒无假草。啊，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那边控驼油啊，控驼油啊哈，控旱鸡啊，旱鸡从那里来，从那个地瓜田挖来的嘛。啊，地瓜田是谁的？别人家的，啊，偷东西了。还有以前呢，偷吃甘蔗，在我们那个年代，甘蔗不能随便吃的呢，就是你自己家里种的甘蔗啊，那是要制糖的，那个是台糖，要制糖要外销的啦，所以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们呢，好啦，自己的不吃了，我们就吃别人的。钻到甘蔗园里面进去，管你是糖厂的，管你是哪一家的，进去谁看得到啊？吃到饱出来啊，那一些都是罪啊。还有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年轻人总是有年轻人这些思想，还有讲到这异性方面，哇，想到这些方面啊，我会想入非非啊，多会啊，啊，我们都有罪啊，罪深罪人嘛，哈，啊，罪性。我说主耶稣啊，我犯很多罪呢，还有加上一些啊撒谎啊、贪心啊、自私啊、嫉妒啊、纷争啊，这些都有啊。我说耶稣啊，像我这样的人，我需要赦免。啊，不然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世界，我这个最宝贵的灵魂生命到哪里去啊？因为以前常听乡人说啊，说人死了以后人就要到阴间去。我想到哎呦，阴间冷冰冰的，阴森森的地方，这么一个黑暗的地方，黑暗堂去你怕也怕死啊？天堂你有资格去啊？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有资格去吗？我自认我没有资格去，虽然我没有干什么大坏事啊，但是我们还是自认我没有资格去。所以我就向耶稣祷告说，耶稣啊，你如果真的是救主，求你就赦免我，我愿意相信你。第二点，我就向耶稣祷告说，主耶稣，你如果真的是救主，你是神，你是主，求你就帮助我的思想不要怀疑你。因为我思想常常会怀疑啊，因为我认定原来那个拜那个李哪吒啊，太祖爷啊，他不是神嘛，啊，他是菩萨嘛，他是偶像嘛。啊，现在呢，耶稣啊，如果耶稣又不是神，那我不是空了吗？完蛋了吗？所以我要认定耶稣到底是不是神。虽然有很多伟人相信你，但是我还是要自己亲身经验你到底是不是神。所以我所经验的方法，我不是说哦，耶稣啊，我现在有什么大难题你替我解决，好像我，哦，身体病得要死了，耶稣你医治我。我那时候年轻人，我没有病，也不是说我做事业那么快倒掉了，走投无路啊，耶稣啊，你帮助我，让我的事业起死回生，让我能够东山再起，也不是。我说主耶稣，我求你帮助我的思想不要怀疑你，这是我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思想要怀疑你也没有办法。我说耶稣，你帮助我，我很虔诚做这两方面的祷告，所以奇妙，不是奇怪，是奇妙。在主里面说很奇妙，耶稣改变的是奇妙，我的心就豁然开了，就很开得很舒服，很快乐，我的罪就赦免了，我的生命就觉得自己生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从那一刻开始，我认定耶稣的灵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我就没有怀疑耶稣，不敢怀疑耶稣，我觉得耶稣不能怀疑他，不可以怀疑他，他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你看那么伟大的总统、国父啊、科学家、音乐家都信耶稣，我今天体验到了，很棒，耶稣我爱你。我从那一刻19岁信主，19岁真正重生得救信主，到现在不但没有怀疑过耶稣，而且越传耶稣越肯定耶稣，越传耶稣越发现，哇，耶稣太宝贵，信耶稣太棒太棒，生命太需要耶稣，耶稣赦免罪，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方向，有目标，有得救，有永生的恩典，永生的盼望。这是我对信仰耶稣基督的很深的体认。
是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年轻人，在一个这样的乡下地方，可是你做了两个很重要的祷告。当你去到教会，你发现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
对，
其实你一直在思索，当你把那个重点的问题点发掘，并且你不是自己在那边继续的还在思考，你带到这位神，就是你说的这个耶稣的面前，你的祷告就是，耶稣处理我的罪，
对，
我的罪那个只有你能够处理，
对，
第二个是让我不要怀疑。
对，
我觉得人最大的困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怀疑，或者我要用理性用错的方法，
对对，
以为我要用一些方法让我的怀疑能够得到解决。可是这么说我觉得你好特别，你那时候就是用祷告说把我的怀疑拿掉，
对，
让我能够不要再有这些的思想。
对，
那么这样子祷告之后，我相信是不是就是从一个怀疑 到相信的这个过程哈，是一个生命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带给你的是什么呢？
因为从怀疑到相信呢，当然这个过程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探讨，而我讲的是那个结论，那个最后那个很真诚的祷告，主就在那个时候，因为前面已经有漫长时间的探讨了嘛，哈，都已经预备好了嘛，哈，这些从这些有名的传记啊，这些名人啊，国父啊，这个总统啊，科学家、音乐家，这都已经了解这些了哈。所以从这些背景，知道这些背景的里面，要转进那个点就快了哈。然后信了主以后呢，我自己生命知道改变，充满了喜乐，然后我自己也就积极传福音。
嗯，
因为把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嘛，哈啊，这是现在的话了。当时我们没有这一句话，但是呢，我当时就会。就懂得这个原则，神就让我懂得这个原则，好的信仰与好的朋友分享，我就把这个信仰分享给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信了主受洗了，也分享给我的母亲，后来他也信了主受洗了，也分享给我的另外一个亲戚，也信了主受洗了。
是，我想你就成为一个非常喜乐分享的人，直到如今，其实在当一个牧师也更是清楚的，就是我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到郑牧师说他自己是在19岁那一年信主，到现在多少年了？
也已经43年了。
43年的时光不是短暂，那么这43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在一段诗歌之后再回来。
用大能的宝血将我拉
云彩飞扬节目，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到的是板桥贵格会海山教会的郑新教牧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郑牧师，之前你告诉我们说你到教会，可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信进去，一直到有一天呢，你向神做了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你说我是一个罪人，求神来赦免我的罪。这一点上啊，可以跟我们更清楚来说明一下。
因为我认为会去偷吃甘蔗啊，偷挖地瓜，那是别人的，那些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就是罪。那还有其他很多层面，都是这些都是产生于人的自私。人的贪心，我说人不应该贪心，人不应该偷东西，人不应该说谎，但是人却常常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候的乡下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大人呢，所有的大人呢，一出口就是三字经，乡下都这样。啊，我们小孩子呢，也跟着什么是出口的三字经，人走路啊，不小心踢到石头啊，脚痛也是三字经出来。哇，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哇，真的是很低俗，很不卫生。
那郑牧师，在你啊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会觉得这个是罪吗？
我们当时跟着大人这样讲也不晓得。
嗯，
后来呦不对哦，所以信主以后呢，这一些完全的根除掉，在我的口中里面呢，这一些完全根除掉，没有所谓的讲这些坏话，这些难听的话，这些三字经啊，完全没有。
所以你在你的行为言语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个改变是怎么样能够发生的？
因为耶稣赦免我的罪，因为我在探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很用心，也很敏锐。然后耶稣，我做了很虔诚的祷告，耶稣赦免了以后呢，我知道耶稣已经赦免我了，那我的内心里面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啊，既然我的罪得赦免，很快乐，因为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啊，这样一个人不要再去过从前的生活啊，不要再去啊偷拔甘蔗啊，偷挖地瓜啊，这些是很不耻的行为哈，还要口出脏话啊，三字经，这个神怎么体统呢？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完全就远离了。后来也不是说自己要求怎么样啊，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呢，这个撒谎方面呢，我也很敏锐，敏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人的家里还没有吃饱饭，而且那正在吃饭，人家问说你吃饱没？我们也要说吃饱了，不对，要说还没有吃饱，也很不好意思。但是为了很诚实，不要随便讲公别财位哈，我们就说还没有吃饱，就这样硬着头皮要这样讲。但是呢，我说通常后面还加一句说哈，哎，要不要吃饱？啊，不过呢，我这样没时间啊，我有要些个代志，就这样把它这样讲过去，不然很难交代。
是是，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对，很诚实。
哦，其实郑牧师，我刚听你说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不论是大罪，不论是小罪，其实都是罪。
对，
其实都是人性里面的问题。
对对 对。
那其实耶稣在处理我们那里面人性那个根的问题。
对，
是把那个整个处理掉了。
对，
你刚刚说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因为生命被改变了嘛。
对，
那么这个生命被改变的人，我没有忘记，其实你还是住在那样的一个乡下地方。
对，
你是家里第一个信主吧？
对，
会不会也是你们村子里面第一个信主的？
对，
那有没有受到一些的拦阻呢？你那个过程里面，
所谓的拦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分了，但是乡人呢，村人呢，就常常讥笑我啊，你这个孩子啊，你的少年郎啊，你不好啊，你鬼作啊，就这样哈。那么我就跟他们说啊，说我是敬拜独一真神，我的祖先在地下如果有知哈，他会说我这个孙子呢是很有智慧，去选择信靠耶稣基督，将来不要来到阴间跟我在这里。我当时就这样回答我们的村里面的人，哎，啊，他们也是只是听一听而已啊。我父亲是很典型的农夫，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农夫，他只会练我们，也没有打过我们。有一天我跟我父亲在吃饭啊，吃完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要做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很守规矩的基督徒，所以吃饭的时候要谢饭祷告，要向神感谢来祷告。那跟父亲吃饭的时候，那一天只有父亲跟我在一起，我就很虔诚的祷告，其实很短，可能差不多十秒钟而已。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父亲就把筷子放下来了，就问我说，这个东西是谁给你吃的？说是 爸爸你辛苦工作赚钱来养育我们的，然而也是上帝从天降雨下来，让这些土地长出五谷菜蔬来。我话还没有解释完，我父亲的手就伸出来了，吓一跳，以为他要打我，因为父亲从来不打我的。那他后来没有打，他往这个桌子里面一拍，哇，这个桌上的这个碗筷啊都掉落到地上了。我就很从容的把这样的话从天上捡起来，因为在泥土上的嘛哈，我就拿去喂鸡鸭。然后呢，我就重新去填一碗饭来吃到饱。那从此以后呢，我父亲他就知道，哇，这个孩子呢，我没有办法来管他了哈，来拦阻他这个信仰。就父亲也没有再反对我，然后我就很冲的就继续去信耶稣。那以后呢，啊，既然信耶稣那么好啊，我们当然就很努力的传福音。很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来参与侍奉。
我想你那个时候应该会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的家人。
对，
信耶稣这么好，那我的家人呢？那你对你的家人，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里边，刚刚父亲就说，那个虽然他不再反对你了哈，可是白英看起来你对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笃定，并且知道我已经信靠了一个真神。那你怎么样跟家人的这个互动跟面对呢？
我起先我就带领我的妈妈信耶稣，啊，妈妈因为很疼爱我，啊，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很听话很乖，他信耶稣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哈，我说一起到教会去啊，妈妈说好，后来妈妈呢就回到她的娘家，在恒春那里去问我的外祖父，他说，我跟孩子去信耶稣好不好？没有想到我的外祖父呢。却是很肯定的说，好，去信耶稣很好，因为信耶稣都是比较进步比较开明啊，人格比较好，所以你跟着孩子去信耶稣非常好。后来我母亲就也就来慕道了，信主了。我母亲有一个好朋友是跟我同辈，是我的堂姐，母亲呢也就把她带来一起来信主。那我也带领我另外一位好朋友来信耶稣啊，这是还没有读神学院以前，啊，带领家人朋友信主的一些见证。
是，这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啊，就在你身边啊。
对。
那刚才您提到说你读神学院，那又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想到读神学院呢，起先是因为牧师看我很热心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来服侍，他鼓励我去读神学院。啊，那是我们。很担心很害怕去读神学院，因为我就想到读神学院就是要像牧师一样，要将来要在台上讲道的，我们怎么敢呢？不敢，真的很不敢，很害怕。但是牧师他一再鼓励，我们那时候很听牧师的话，顺服牧师的话。当时牧师叫我们哈，守规矩，我们就照着牧师的话来守规矩。而牧师叫我们去读神学院，我们也就顺服到神学院去受装备。到神学院去以后呢，我们就受到这圣经的教导，知道怎么样向人传福音，怎么样向人谈道啊，怎么样领唱诗歌啊，怎么样做探访，怎么样来讲道啊，就一路就走过来，也都在主的恩典里面呢继续做带领人信主的工作。
是，郑牧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年轻的信主之后，听起来你就已经开始很热心的要传福音啊。
对，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将来要做什么？我要往哪方面去发展？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要走哪一条路？那个时候牧师跟你说去读神学院，你就去了，你是不是也是有那样的一个动力说，哎呀，我将来就是要像牧师这样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到神学院。
当然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他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我那时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梦想当音乐家，另外一个方向呢，我梦想将来赚大钱来做很多有益的工作。但这两个梦想呢，音乐家要有音乐家的天分，后来我自认我没有那一种天分，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聆赏音乐而已，我不配当音乐家。而赚大钱呢，我们没有什么事业基础，也只是想一想而已。要牧师要我们去 当传道人呢，我们又很害怕啊，因为那些不是我们的职业，不是我们的饭碗，那是一个使命，我知道是一个使命，很害怕。但是呢，牧师又要一直要鼓励我们去。我们那时候是一直很存了一颗啊热忱的心来侍奉主，又存了一颗啊顺服的心来听牧师的话，这样而上神的愿。那以后我也知道，就是这一生要为福音而活，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以前我也读过很多这些宣教伟人的传记，都很感动，很羡慕啊啊，觉得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摆上意义很有价值。
嗯，
所以去读我就没有后悔。
那个时候的害怕是觉得自己
是想到自己不敢站讲台的害怕
哦，
不是怕啊当传道人受苦啊，生活很辛苦，怎样？不是怕这个，
就觉得那个是高高在上。
嗯，
好像不是我这个人能做的，
对，
我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对，
怎么叫我去这个地方？
对，就是这样。
可是你就顺服了，
对。
那么读神学院，几年毕业？
呀，读神学院呢，就读到一半，我们去当兵啊、
嗯，
当兵回来再读，用五年的毕业。
是是。然后你就开始当牧师了，
当传道人，
当传道人哈、
嗯。
可不可以说说看你那时候刚刚开始当传道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这样子原来是害怕的人，那么这样子五年的训练下来，已经不害怕了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经历？
当传道人，就是很愿意有一颗很热忱的心继续来服侍啊。当时是想到以前还没当传道人，我就能够带领好几个人信耶稣了哈。啊，现在经过装备了，来当传道人呢，一定会带领更多人信耶稣啊。结果呢，却是跟以前所想的不一样。因为到乡下教会去呢，我带了一些年轻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就国中生哈，一批毕业走了，一批又毕业走了哈。但是呢，要带领大人呢，哇，不简单。因为当时我们还年轻，才二十几岁，要带领大人来信耶稣呢，真是不简单。我们只有啊，继续带领这些年轻人。
嗯，是年轻人在教会常常是比较留不住，尤其在乡下啊、哦。
对，
当他们学校毕业，他们就走了。
对，
所以可能你很多心血放在他们的身上，
嗯、
可是教会的人数并没有增加。
没有，没有。
那对一个这样子、嗯、这么年轻的传道人，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是有那股热忱吗？
有那个热忱，
嗯，
但是呢，心理压力很重。我在这地方侍奉，那时候在嘉义的竹崎啊，德家啊，我在这里工作。没有成果，人家32个人交给我，隔了两年三年还是32个人聚会，主日礼拜大30来个人，没有成长，我心里就很难过，压力很重就是了。
是
对。
那当你压力很重的时候你怎么办？
后来我觉得，哇，上帝啊，我这个人啊，不是当牧师的料，我不配在这里当传道人。那时候是当传道还没安立牧师啊，不要在这里当白占地图。所以我就申请离开。
嗯，是，我想那是很大的一个挫折啊。
是是，
满腔热忱，以为我要在这个地方，
嗯，
能够服侍，能够传福音。那离开之后呢？你去做什么呢？
离开之后，我就到新店大平林这个地区来啊啊！在那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那里，我就去请那个教会的牧师，叫做彭牧师，我说。我来当你的信徒好了，啊，我在附近租个店，我来开个店做个小生意啊，就这样。那、啊、因为我那人呢，他是会修理钟表，因为我岳父是开钟表店啊，我那人呢，他也会修理这个钟表。我们就在新店大平林这个地区呢，啊，开一个钟表店。因为我乡下，我们是农人嘛哈、啊，我父亲他是养蜜蜂啊，所以我有很多蜂蜜。还有蜂王浆，我就运了很多蜂蜜，很多蜂王浆到北部这里来卖。
嗯，所以就开始做起小生意来了。
对对。
可是我没有忘记你那个一直很热忱要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个时候，
对，
你怎么样？
所以我把很多时间来帮助大平林教会彭牧师，
嗯，
啊，帮助他编桌报，帮助他。带领一些台语的一些姐妹的查经啊，带领还有做很多这些教会的工作，我差不多把一半以上的时间放在教会的事工上，
嗯
啊，店呢就让太太来照顾，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赚更多的钱而生活更好，不是，我的目的还是要传福音，只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教会的领导的位置上，我们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得很进步，心里会压力很重很难过，所以来暂时性的来做开这个小生意。
嗯，那那段时间带给你什么？
那个时间呢，带给我哇，两大烛两头烧，一个面生意要顾，一个面圣工要做，因为这是我们的很重的一个使命，所以很辛苦很忙。以后两年到了，生意差不多稳固了，两年到了，我感觉到我应该要重新再出来再去负责教会，所以我就向我们的团体申请复职。好紧啊，我们的团体对我很好，因为我在那两年在大平林教会那两年的表现呢，被彭牧师所肯定，所以他替我推荐回来给我们的团体，所以我们的团体呢就把我安排到板桥的新埔地区的新埔教会，那个教会才刚开始一年两个月，我去接这个工作。
那这个教会你的服事，我相信跟之前的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一种的领受跟经历吧。
对，说也很奇妙，因为年轻人总是要经过一段的熬练呀，这样呢让他更成熟，让他将来的侍奉将来的工作呢更扎实啊。虽然以前在主起那几年呢就没有做好，心里很灰心难过，后来来大平岭再又重新学习两年以后呢，到了这个板桥呢，也同样是我这个人，我也用同样的这一种心情去做，很热诚的这个心去做，是很奇妙，教会就慢慢成长，从十五六个慢慢成为一二十个，二十五六个，二三十个，慢慢就成长，从那个小巷里面呢，换到楼上，换到楼下，又换到这个比较大的地方，就一步一步的教会就一步一步的带起来啊，那就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教会就从十几个人带到一百多人，那么到差不多一百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开拓教会啊，这是现在的板城教会，也去开拓树林贵格会，以后呢我自己本身又从新埔教会出来开拓海山教会，就现在的海山教会，我们这几个教又联合起来又去开拓土城教会、龟山教会、回龙教会，还有我们也做恩友中心的流浪汉的工作，所以从31年前的一个小小的十几个人的教会，一个小步到手，到现在呢有十几个，像新埔教会现在200多人聚会，我海山教会现在200多人聚会，那个板城教会呢也是一两百人聚会，这个树林教会也有六七十人聚会，卫生教会也有近百人聚会，很多就一个教会做起来。
是，我想31年的时间你就坚守了这样的一个岗位，没有退下来，反而继续的，也看见这个开阔啊。
是，
那么白云很想问问啊，这牧师你这样走下来，那么你对于成功跟失败你的体会或者你怎么来定义？
人总是有一颗追求成功的这份心，但是在我们做圣工方面呢，我就想到不是说我把教会做了从十几个人做到一百两百多个人才算成功，或者是从一个教会开始成为十几个教会才是成功，这些当然有成绩显出来，但是呢更重要的成功就是让人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在这些有些成绩显出来，我们自己也得到鼓励的同时呢，我们要更谦卑，更谦卑。我从前同样是我这个人，我工作做不开，因为经过一段的熬练以后，主怜悯我，让我这工作慢慢做开，做开了以后呢，我要更谦卑，回到从前说，主啊，我原本不配，我真的是不配，但是因着你的怜悯，让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也能够继续开拓，再开拓起来。所以我认为我们虽然追求成功，但是真正的成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这样的成功才有意义。
是，我想世人常常要求的是成功，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更美的是生命的熬炼，使我们经历到他那更深的祝福。那么郑牧师到如今还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我会想到你自己年少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方向。那么这一刻如果问你的话呢，你会怎么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宝贵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呢。我常常想到，我们有思想，我们有理想啊，这些思想、这些理想都源于里面宝贵的生命、尊贵的生命而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有宝贵的生命、尊贵的生命呢？原来那个宝贵、尊贵的生命又源于里面更深的灵魂的生命。神所赐给人灵魂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灵魂。这个灵魂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得到解决了，罪得到赦免了，有一个肯定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信仰一路走过来，就让我们越走越笃定，越笃定哦，我这个宝贵的生命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这一路走过来，越传福音，越发现到人对福音的需要，越发现到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呢，是越宝贵。所以我就因着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信心，所以一直持守住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到今天。
是，我相信是越传福音越能够有那种热忱出来，因为你知道那个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宝贝的。直到如今你更加的完全的来肯定。我们非常谢谢曾馨晓牧师今天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本人在这儿非常的感谢板桥贵格会海山教会的郑馨晓牧师所带来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见证的分享。郑牧师从小是生长在一个乡下地方，可是他心中一直就是有一些的思考，有一些的疑问。他问，到底有没有神？那么如果有神的话，到底谁是真神呢？同时他也思考到，人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我们一生的年岁六七十岁，现在即使能够到八九十岁，在这样有限的光阴中，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一个年少的孩子来说，这是无解的问题。那么直到后来他有机会去到教会，诗歌吸引了他，那些的讲道，那些属灵的书籍，其实已经开始在他心中产生的作用。喜欢看书的他，特别喜欢读伟人传记，而这些他所敬仰的伟人，一个一个的生命感动了他。而他从这些人的身上看见，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他也开始对耶稣很佩服了。有一天他终于向耶稣祷告说，我愿意相信你，但是我需要你来解决我内心生命的问题。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求你赦免我的罪。耶稣，如果你是真神，请你拿掉我里面的怀疑，让我能够相信你是真实存在的神。白云真是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有智慧也非常重要的祷告。当这个孩子他这样子真实具体的祈求之后，他心中的那个结、心中的疑惑真正的被打开来了，而耶稣也进到他的生命里边。他说，信耶稣真好，我不能不努力的去传福音。而后来也在牧师的鼓励之下，他去读神学院了。这么一位从信耶稣开始就有一个热忱的心要来传福音的人，当他从神学院毕业真正成了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在那样的一个乡下地方牧会好几年的时间，他发觉没有成果，人数一点都没有增加，他好难过，他甚至觉得很有压力，他做不下去了。而也因此他从一个传道人的身份退下来。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而当他现在回头去想那一段日子，他觉得那是他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熬炼，因着熬炼使他生命能够成熟。如今 他依然站在岗位上传福音。43年来，他体会到了，人常常是要看成绩，要看数字，但是他看见的是人里面真正的需要，而也更看见了福音的宝贵。这43年他体会到，没有什么比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把心把生命交给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直到如今，这牧师的那份热忱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更可贵的是，他这个时刻的热忱不会因为成功或者是失败而影响了他那个热忱的温度。而当我们在听到这牧师他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本相信你跟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生命里边真实的谦卑、笃定跟扎实，是这么的美。亲爱的朋友，有热忱的生命真好，但我们不禁要问的是，我这个热忱是从何而来，是因何而发，同时这样的热忱是引导我往哪里去，使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静静的思考，再一次的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经得了正心教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已经把他的故事制作成 CD 和卡带，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说去。那么同时，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向我们索取这节目所播出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曾经告诉我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